嗨嗨，晚上好，我是魏英君。这个已经是从日本回来之后的事情了。然后在今年年初算是去了一次冲绳，一次大阪跟东京跟函馆。简单来说，我第二次是一个人去，然后是一个人去自助行这样子。然后呢，我个人的感想，现在讲一下这几次去的感想。这一句是感想，就是其实我觉得日本没有变太多啦。我觉得变比较多的可能是他们对观光客确实没有，我觉得也没有以前那么的友善。我自己这么觉得，但是也不能说是友善，应该是说他们可能因为毕竟我自己感觉到的是因为我们观光客就是不会日文，那像我虽然会日文，但是我也没有很厉害，所以确实是一开始他们如果是比较偏，我是用英文跟他们沟通，其实我一直都是用日文跟他们沟通，可是如果我讲日文，有时候他们听不太懂的时候，他们就会很紧张，然后他们很紧张的时候，有时候就会表现得比较，又分两派，一派就是对你很友善，一派就是会对你比较不耐烦。然后或者是有时候他一看你是观光客，然后他就会直接用英文跟你回答。但尽管就像因为对我来说，一些旅游比较基本的点餐什么其实都没有问题，我可能都还是用日文回答，其实他们还是用英文回答，我就因为他们调的是观光客，然后就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出来他们的疲惫感吧，这样子。对，就是好像一种啊，这是这几年都没有外国人，然后现在多了这么多外国人的那种疲惫感这样。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华人没有到，至少我现在去，因为五月之后的日本有说可能不用那个看疫苗证明嘛，但是之前因为我是之前去的话，我发现的是欧美人士比较多，然后大阪跟东京的话，大阪人好多，就大阪观光客超多，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这是我第一次去大阪，我对大阪感觉就是很不一样。对，很不一样。对，然后反正呢，那个大阪的欧美人士真的超级多。那我就想说，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机票还有各种吃住啊，比起来的话，大阪真的便宜蛮多的。就拿那个房价来比好了，大概我在大阪1000块可以住到单人房一个晚上。然后我已经不是找那种，我不是找那种青年旅社，因为青年旅社的话应该不到1000块就找到了。然后我是找至少还是有自己一间房间，虽然他那几天睡起来让我觉得有点不舒服，但是那是习惯问题，因为他们的床比较硬啊。但是如果你习惯睡硬的床，那个应该还好。对，然后我在东京的话，我就是怎样都找不到，就是我要自己一间的话，低于大概2000块以下的房间，就是如果我要找低于2000块以下的房间的话。通常评价跟整个评分啊和整个回馈都没有那么好，就是如果你是比较不在乎环境卫生，或者因为你问到有一些人他真的就是只有回去睡觉这个功能的话，可能就还好。可是因为我可能还是会回去好好睡觉，就我可能还是累了，我就会想回去一下的话，可能就是没有个2000块真的不行欸。然后可是我觉得是看，就像我说，就是看房间看地区啦，就东京真的好贵。所以我自己的感想是，我在东京看到的观光客没有大阪看到那么多，然后就东京还蛮不错。而且因为东京他们毕竟一直都有外国人啊，所以他就不会有我讲到那个很明显就对于观光客的厌倦感。对，至少我觉得我在大阪没看到。然后我在其他地方，当然观光客很多的地方，就是有一些地方是观光客很多，然后他们本地人出国玩的地方也很多的地方的话，就也比较少，因为他们毕竟是靠观光为生，就是所以他们也不会有很让我很明显的那种感觉，就是大家都还是很友善这样子。可是就还蛮明显感觉到，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有跟 身边的人聊天，我就跟他们说，欸，我就是去的感觉是这样，所以有可能他们会，因为反正他们现在解禁就不缺观光客啦。其实我觉得是因为毕竟欧美那边飞过来还太远，所以欧美的人少，但因为这次日本解禁嘛，所以欧美人也变多，所以他们现在可能也不缺就是华人这边的观光客了。所以我就那时候就跟他们说有可能会涨价，就果然就是至少我现在知道的资讯，今年开始 JR Pass 很多地方都开始涨价，然后就少一个管道。可是因为我是这一次自己出去玩才用 JR Pass， 我个人对他的想法是他真的很好用，可是他在一些些比较没有观光客，因为毕竟他们日本还是蛮多地方是你电车到不了的地方，就你还是要开车才到得了，才会玩得比较舒服的那些地方的话，我就觉得其实 JR Pass 还好。可是如果你对于是出钱就是一个人啊那种观光的话，因为开车的话可能一个人会比较累的话，就真的差距蛮大的。然后目前得知的是现在 JR Pass 普遍都会涨 50% 以上，然后就这个差距真的蛮大，所以就我又在考虑要不要在它涨价之前再去一次。然后因为会有很多地区性的 JR Pass 嘛，然后这次可能比较会有影响，应该是全国的那一张，然后全国那张就是目前就是确定也会大涨价这样子。对，然后如果因为全国那张是所有都可以搭，它大概只有希望号跟瑞穗号是不能搭，就比较可惜啦。因为就是希望号跟瑞穗号它就是比较快，对。可是他们说新的 JR Pass 改掉之后，希望号跟瑞穗号可以加价购，然后我觉得这个也不错。然后还有他们提到说，因为他们之后会整合，就是让整个 JR Pass 变成是电子化。然后我觉得如果他们这里做到这点很好，因为我后来是买旅行社买，因为我就想说比较便宜，然后可是我就发现一来他没有办法先定位，这是他的缺点，然后二来就是他真的我去机器那边操作的时候，然后我就一直狂打我的那个护照号码，应该打护照号码去对，然后一直跟我说不是，那我就想说，那我这张 JR Pass 护照到底是用谁的？就超诡异，我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我旅行社买的那一张没有办法用机器用。可是因为我套到说，有可能是因为我不是线上买，然后线上退换，所以我没有办法用，因为他没有登记到我的护照，我就不知道。就我如果我觉得他如果可以整合的话比较好，其实我那时候全国 JR Pass 买我蛮后悔的，因为我的想法是如果可以就是知道说线上买就算差1000多块可以先划位，我比较开心。可是因为幸好那时候不是忘记去啦，所以其实都还蛮有，而且去一些比较乡下的地方的话，基本上你根本就不用担心说没有位置这件事情，你给他担心班次太少。对，然后也很可爱，因为我本来想说我想要完整的就是把 JR Pass 怎么使用然后写在我部落格里面。对，因为就是现在开始旅游季就开始盛行嘛，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可以开始动工了。毕竟之前去的那些地方有一些 Google Map 查到的地方，然后就大概知道它有没有倒掉，然后就是有没有收掉，不要说倒掉，就有没有收掉，然后其实都还是可以继续写。然后那时候不写的是因为就疫情嘛，就写没什么用，然后现在就觉得可以回来写一些分享心得。虽然是那时候去的，但是其实我觉得日本变化真的没有那么大，对，没有想象中那么的大家说的什么，日本变化很多，我觉得还好。对，然后就 JR Pass 又要改了，所以我又没有办法我觉得这个没办法，好吧，那就这样。可是可能会讲一下那个大家 Pass 感觉，可是那个绿色车厢就是算是他们头等 头等箱，对对对对。我还没有大哭，就是我上一次是买普通版的，然后就听很多人，其实如果以我个性，普通版跟升级版没有差很多钱，我会买升级版。可是那时候我就想说啊，一个人去应该还，而且因为我就说因为它不是旺季，我就觉得没差，所以那时候就没有买升级版，就觉得蛮可惜的，因为没想到它给我涨价了，呵呵，就超烦的。所以我现在就想说好，那我在年底之前我就可能再去一次，就算是去七天也没关系这样。然后我先讲我自己去的这个趟旅程，反正我觉得我也蛮疯的啦，欸，因为对，反正这个故事，对，简单的说呢，就是我是大阪进东京出，然后其实我大阪进东京出不用买到全国 JR Pass， 可是因为它那叫什么，他东京大阪可以无限用的那一张，就是他跨过去一个那个北路，就北路的那张 pass， 他五天还七天吧，一样好像也是要5000块，然后全国好像是6000多块。我就想说不对啊，那可以给自己更多选择，何不给自己更多选择，然后所以我就决定买全国 pass， 然后我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因为我那个时候在找饭店的时候，就如我前面所说，就东京的饭店贵到靠北，也不能这样讲，就是贵到很夸张。就是我平常我的花费也都是可能吃我可以接受最贵，然后买东西不一定，应该就是小好评了。其实对在日本买东西没有那么执着，因为我觉得说没有用到的东西买也是没有用，大概就这样。虽然我也扭很多扭蛋啊，所以某方面来说这句话很打脸我自己，但是就是就不管这样。对，我最近有在克制扭蛋，对，然后但是我住我就觉得它只要维持在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然后我可以接受的范围就是大概它至少要干净，然后不要很脏很旧很可怕这样，对，就是我的范围。然后这个通常在评分网站上至少也都要8以上那一种，就是不至于要做到最便宜，所以倒是这样子。我是在东京找饭店，真的是我真的2000块以下的都找不到。可是以往就是，而且因为我说过不是旺季，所以我真的无法理解，因为疫情前去的话可能是因为饭店很多所以很便宜。而且我记得我去年12月去的那一次，跟我另一半去的那一次，我找那些也才1000多块，结果今年我自己要去他就涨到2000块。然后我就想说有差这么多吗？而且因为疫情前我也都是1000多就找到饭店，然后没有耶，2000块我找不到。虽然说我因为我是一个人啊，那个饭店2000块两个人就差不多，因为2000块两个人就觉得正常这样。可是因为就一个人，所以我就觉得天哪，好难过。虽然那个哦，还有一点，东京的那个，我本来想说是住青旅，因为青旅真的会比较便宜。可是东京的青旅，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for 男性的好多，其实它 for 女性的也很多，但是它有一间在秋园 for 女性的，一来它离车站有点远，二来就是真的有点小间，而且也没有比较，就是也没有便宜到哪里去啊，就是也都要1000多块，你懂吗？就是我1000多块青旅，我2000块阿帕饭店。我虽然阿帕饭店最让人家诟病的就是它的中央空调真的很鸡巴，因为我这次也遇到这件事情，但是问题是你就是补个再补个800块你 OK， 对，所以这次我就是还是去住阿帕饭店。其实我原本真的想要去住青旅，因为我后来规划行程是我有跑上去韩馆，而且我待了2天，就是在那边住2晚，所以算是3天2夜。所以我原本的想法是想说在东京住个1天就好了，那我就住青旅，然后隔天直接去飞机场。就后来好像我忘记是什么原因吧，就还是在东京多待1天。就我现在想想，因为我真的东京太熟了，所以我东京多待的那一天 好像就都主要是都在休息，因为我这趟是蛮累的，因为我大概这趟去了9天，然后我7天在大阪的第4天我就累了，我好像那天蛮早就休息的，然后之后我就一路坐新干线到北海道，就函馆，然后到函馆之后我就待了3天2夜，然后再下来大概是第4天我就差不多累了。对，我记得那一天应该是对，我早上还是有去那个茨城县看那个粉蝶花，对，刚好真的很刚好粉蝶，因为所有花期都提早，所以我看不到樱花。我照理说我那个时间点去我应该是看得到樱花，结果我没看到樱花，我看到粉蝶花。好了，我觉得也不错，所以我就去粉蝶花那边，但是也不是盛开，就是我那时候去函馆，因为提早开，所以东京的樱花差不多谢光光，所以我刚好要上去函馆，然后它刚好也不是满开的时候，刚好是刚开的时候，我想说好啦，那我就是至少来拍一下照片，然后就隔没几天，然后我就看人家拍很漂亮的照片，然后我就想说，为什么每次都要这样整我，真的快疯掉！我每一次要追任何花季，就我记得。疫情前我追那个枫叶季，然后我也是在差不多往年的那个枫叶季的时候，然后下了机票，对，而且枫叶季那一次还是跟家里人一起去，结果超自在，结果他还是提早开就提早转红，然后提早就是谢光光，然后我就想说这到底是什么诅咒，好可恶，我就觉得好烦哦，我内心都很难过，对，就是追花。其实我没有刻意追花季，因为我那时候买的时候，我就想说，我买4月多是因为它便宜，刚好一张大阪进东京出的饭店，不是东京出的机票，然后它包含20公斤行李，没有包餐，就是我买虎航来回这样子，好像9000块有账，这样超便宜呀、啊，你懂吗？因为我是有包行李的、哦，虽然我回来。有再多加10公斤行李，但是我这个是有包行李的，那我就算多加10公斤，好像算我900多块好了，那我也不到10000块，就等于这张真的很便宜这样，所以我才去，所以我没有刻意追花季。可是当我后来又发现说，哎、欸，它刚好是花季，然后又不是花季，我就觉得说这是怎样？反正我以为就是好像，花季都会离我而去。好烦哦，然后好，对，抱怨讲完，简单来说，我后来就是东京那2天就是花了4000块，然后我在大阪住了4天还3天吧，也是花4000块，还是不到4000块，应该是4000块，对，3900好像是吧，反正我就觉得东京房价现在很贵，就跟疫情前我去台北1000块房间，然后2人房，然后我现在去看，没有2000块你租不到，我就觉得说吼，我还是乖乖存钱好了。对，这次在房间上面其实花的没有到特别多哦。对，我还没有讲，就是我其实会跑去函馆，就是因为那个6日，应该说卡到礼拜6这一天的东京房价贵到让我想说，我觉得我不知道要去哪里，就是好像没有个3000-4000块不行吧？可是你知道一个人3000-4000块，而且它不是什么多顶级，它就只是一般的东印啊，然后阿帕这种就是偏比较连锁饭店，然后就要4000-5000块，我就吓到，我想说哇，一个人住4000-5000块。也不是什么景观房啊，对，然后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就只好一路往上飙咯，我就去函馆，所以就住一间函馆东印饭店，就1000多块，然后就超便宜啊，就1000多块，然后而且我这次还蛮幸运的，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明明都不是订那个就是有观景的房间，因为他可能都会叫你加个几百块，然后因为对我来说我没有一定要住这么高，但是他们都给我安排就是高楼层，所以我这次去韩国我也是住了一个10楼，就是蛮高的，然后是去阿帕那一间住在18楼，然后我想说，因为阿帕那间是很大，它是那种 就是度假型的，然后就是有分18以上跟18以下。然后就想说，我明明就没有说我要18以上，还是有安排一个18，但就是夜景很漂亮嘛，但因为我不看夜景的，所以说不看夜景，我跑去那个大阪的那个阿北也看那个夜景，然后我就在上面绕了一个小时，买个东西，然后就下来了。对，我真的不看夜景啊，没错，好哦。好，那再来讲就是这次大阪的初体验。就是让我有比较吓到的地方是大阪的东西，不过其实我觉得讲这点应该蛮多人不认同我，但我可能这次大阪真的踩太多雷了。我觉得大阪的东西没有那么好吃，当然它真的比较便宜，但是我觉得大阪东西没有东京那么好吃，这样对。有可能是因为我是自己一个人去，所以我真的吃不多东西，就是我一天大概只能吃一餐，就是如果我去餐厅吃，我唯一吃到比较好吃的是在对，我突然忘记讲的名字叫什么，但是我在那个梅田那边的饭，就是不是饭店，梅田那边的百货公司。对，说到梅田那边的百货公司啊，因为我自己不是百货公司派，所以我必须说我真的对梅田那边我觉得很可怕，就因为那边一起来嘛，就是一二三，就是它不是有一个中间的那个连通道就是在那个铁路上的连通道，然后它可以通到各个百货，然后我就在那里迷路，我就是为了去找那个 Uniqlo， 然后我就在那边迷路，而且我还跑去一间百货公司的里面店员问那个就是电梯小姐，然后我用日文问她说我要去那个地方怎么去，然后她还就是很热心的指给我，然后用日文讲跟我讲说你要怎么走，然后还是迷路了。我真心觉得就是一堆我吓到我竟然讲不出话，我那时候真的没吓到，因为我真的不是逛街派，所以看到一大堆百货公司我只觉得好累。对，我比较喜欢去逛小店或老街那一种，那个一堆百货公司我真的不行。但是我也就是因为那一天在百货公司逛不对，我那天在百货公司逛不是在那一间吃，我是后来在阿北野，我说我去看夜景，然后我下来的时候我就在他们因为他们大阪的那个大阪的百货公司也真的是开得好早，不是关得好早，它真的8点就关了东京的至少9点10点至少9点都还开着，它真的8点就关了，吓到我了。就是8点就关了拜托，8点之后我好像是只有那个第一天我去那个哪里划船啊，反正就是跑跑人那个地方，然后我就去那边，然后就是有逛到10点，但是他们就是很多地方都是8点关，反正我觉得8点关真的好早哦，天哪，我被8点关这件事给吓到，对，然后我就在那个阿贝爷那边的百货公司吃了一家很有名的，对的那个汉堡排。对，然后那一家我有特别去查了一下，然后它好像是一个蛮知名的汉堡排，然后我看很多人有写时机，我突然忘记它叫什么名字，然后我就因为我是一个人去嘛，所以我就还有拍一堆照片，然后给我另一半看，然后他就说什么他很羡慕。对，我是觉得就是那可能是我唯一吃到一餐，然后我先反正我真的忘记餐厅叫什么名字，但是我只想表示说就是大阪这么多天下来我只对这餐有印象，然后它是餐厅，就是它是连锁餐厅，所以它一定不可能难吃到哪里去，你懂吗？我只对这个有印象，所以我真心觉得大阪的东西有吓到我，就这样，就是它对我来说真的没有那么好吃，而且我必须说在那个餐厅之前我必须要说那个我在一间藏寿司有吃到很可怕的料理，就是应该说很可怕的藏寿司，然后因为我原本想说因为一直都有踩雷的感觉，所以我就不太敢去再吃别的东西，然后我就想说 那我去吃章寿司好了。对，结果我没有想到章寿司也让我踩雷，这件事让我觉得很可怕。对，然后我再把它跳回来，我这样会不会很跳痛？好，不管。对，然后那个我先讲一家餐厅叫做东洋亭啦，然后它是排队名店，然后它被很多人推，就是至少部落格我看蛮多人推说它很好吃。我实际上吃的我必须得说它是不错吃，但是我觉得没有到多么什么顶级的美味，而且要注意那一天我是非常饿的肚子去吃，我就是因为非常饿肚子去吃我才敢走进去那一家店，因为它东西好多，它东西真的多到爆炸，所以我就点了一个3000块的套餐，然后就东西就是很多，然后我就点他们最知名的汉堡派。我个人感想是前菜很好吃，然后汉堡派，因为我对汉堡派没有特别喜好，所以就偏中立，所以但是我就觉得还好。然后我也想要先讲这家店，是因为其实因为我在东京的时候对这家店没什么印象，但是我看很多实际说起这家店很有名，所以就大概讲一下。嘿啊，我那天也会吃这家，是因为我就是被我前面讲那家寿司给吓到，就是章寿司吓到，就是那一间就是道顿卷，我就忘记道顿卷那个章寿司，它是旗舰店模式。最近那个高雄开了一家时代店的旗舰店，就完全全是里面的设计完全一模一样，然后外面的设计也很像，然后他们让我雷到的点也都很像，就是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第一他们里面盘子不一样，然后它里面是还有一件让我觉得很奇怪的事情，就是我和很多都是用点餐的嘛，然后因为在日本他们的章寿司是可以切换你要不要有游戏的，然后因为在台湾好像没有这个按钮，对，好像没有这个按钮吧，我上次去吃没有找了一下特别没有看到，但是因为在日本它就是有那个按钮，你可以选择我要不要玩游戏这样。结果呢，因为我上一位客人应该是把它关掉了，所以我就是吃了5盘我也没玩到，我就觉得说很烦。然后再讲讲吧，就是它那个旗舰店的盘子它是白色，它全部都是白色，然后台湾的旗舰店我吃过了，台湾的那一家就是还是一样分40一盘然后80这样子，然后大阪的那一间旗舰店是它是用白色盘子，然后它没有，它就是不是40一盘就是多少钱就这样，然后它自己我就算，对，所以你还是可以玩到游戏，然后钱的话就是不是40一盘，不是40一盘这样子，不是固定价格啦。然后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就还是点嘛。结果我真的觉得很痛苦。想起这个回忆，就我点了3盘，我全部点5盘，然后我点到第二盘的时候，我就发现不妙。因为我点到第二盘，我都是用点的，所以我不是用拿的。我点到第二盘的时候，我发现那个盘子超级脏，然后因为盘子超级脏，所以食物看起来很恶心。结果我吃下去的时候，整个嘴巴都在痒。然后这个时候有想到说，因为去旗舰店之前，我先看评论，然后评论就很两极，一派就是说很恶心，一派就是说很好吃。我就想说，好吧，那就去看看。结果就是我被雷到了，然后因为我那时候第二盘才发现，我已经点了5盘，我就紧急就是没有再点了。然后就后来来的全部这5盘寿司都是盘子很脏，然后食物很恶心，然后我不就是为什么我用到恶心这个字，是因为我真的吃下去我的嘴巴都在痒，然后我自认我也不是什么多么我其实也没有太多的过敏，但是就是这是我第一次吃到海鲜会这样，然后我就吓到，我就想说发生什么事，然后我就想说这个好吧，然后我就想说我就只好就是后面都没有吃，然后唯一有吃的是炸物，就是寿司，因为只有炸物才吃得下去，只有炸物才吃得下去。然后我就顺带讲说我在高雄那间吃的感想，对，其实也差不多，但没有那么夸张。高雄的 食物是安全的吧。其实我也是吃了一个，因为盘子很恶心的那一刻你就吃不太下去，然后我真的不知道，就是我在想可能是因为太多了，因为我那天去我们就是平日去，然后观光客多到爆炸，而且欧美人超多，所以我的想法是有可能是因为太多，所以洗的那个盘子没办法洗很干净，因为那个藏寿司其他店的话，因为现在其实就已经店很多，所以人都有点被分散掉，所以你现在去吃它不是旗舰店的店的话，基本上人都没有很多，所以可能就没有这个问题。我在想，但是就是有这个问题，就吓到，所以我在想说，有可能很两极化，是因为要就是看它是不是人很多吧，因为真的，反正我就被吓到。然后高雄之间这次就是他刚开幕没多久，哎，他刚开幕没多久就订了，大概第三天、第四天我就去了，然后我就觉得也是有一样问题，就是主要就是那个盘子为什么可以这么脏，我不懂，就是超奇怪的。对，然后我为了要去印证这件事情，我决定之后再去一趟，再去高雄的试试看。虽然说高雄现在都订不到，对，但就没关系，反正高雄那间我蛮近，我可以去现场拍一张，就很想要实验看看，就是一个都市传说的概念。对，反正我就吃这次的经验让我比较害怕。其实我觉得时间差不多了，然后我觉得可以再继续讲下去。我之前一直分一集、两集、三集，就讲一下就是出去玩的行程，因为这次我都是第二次去就是自助行嘛，就一个人去，可以来讲一下发生什么事。然后我觉得我上去年12月去的那一次的行程排比较好，因为上一次是两个人去，所以我没有那么累。这次我自己一个人去就比较懒惰，可是如果不想要玩这么累的话，可能比较可以参考这个行程这样。虽然我的东西还是行李麻麻，呵呵。好，那就这样，反正就大概讲一下在大阪遇到了很可怕的寿司店。对，然后我想知道是哪一家齁，反正就是道顿崛那一家藏寿司旗舰店。但是因为我不想要就是一竿子打翻所有东西，就是因为他，我刚刚讲了他的寿司是好吃的，然后也没有让我觉得很恶心，所以代表说他可能有可能就是因为太多了，就像我讲，就是台湾的旗舰店可能是因为太多了，虽然说盘子是真的有点可怕，但是他东西还能吃，只是说盘子可怕的情况下，我就有点不太敢吃寿司这样子，因为我就是有被吓到。对，但是至少我知道高雄旗舰店那一家，我吃的没什么问题，我现在就是我另一半吃的没什么问题这样。对，就可能是我比较雷的。然后再来就是东京房价现在真的好贵好贵，然后机票也很贵。好啦，以上我再接下来继续接着讲我的这次出游旅，那就这样子啦。如果喜欢我的 podcast， 然后也喜欢我的 YouTube 影片，也请记得帮我按下订阅跟喜欢哦。那就这样，下次见，拜拜。